大陆豪华车价格大跌，奥迪 A3 顶配只是16万。大陆新冠爆发，病患遭到医院拒绝核酸检测。美国新制裁公布前夕，伊朗高层释出分歧信号。97岁企在机翼，95岁划水，他们证明年龄只是数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大陆豪华燃油车价格继续下跌。北京经销商报价显示，奥迪 A3 顶级全款落地大约是16万元人民币，奔驰 C260L 大约26万元，宝马5系分期攞车价大约是28万元。三大品牌上半年的销售量都大幅下跌。据大陆媒体报道，北京一家奥迪 4S 店销售人员说，奥迪 A3 飞驰专享型加豪华尊选包的指导价为209,900元，优惠之后攞车大约是14万元，全款落地大约是16万元。奔驰 C260L 运动版指导价为324,600元，北京一家门店比出的全款落地价大约是26万元。北京一家宝马门店的销售经理说，入门款 525Li 指导价为36万8千元，分期攞车价可以降到大约28万元。相关的话题下，有网民感叹，28万元购买宝马5系放在几年前连想都不敢想。亦有人说，相同预算已经可以买到其他品牌配置比较高的新能源车。据第一财经近日报道，今年上半年宝马、奥迪和奔驰在大陆的销量分别大约是每部262,000元、232,000元和211,000元，同比下跌了 19.3% 至 28.3%。 北京一家宝马 4S 店销售经理王于说，其所在的门店过去每个月的销售是超过100辆，目前销售已经比较高峰期减少了一半。自2025年以来，多家传统豪华车 4S 店关门或者改为销售其他品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李岩伟介绍说，上半年大陆30万至40万元的车型销量同比减少了96,800辆，其中奥迪 A6、宝马5系和奔驰 GLC 的销量分别减少19,400辆、12,200辆和10,600辆。豪华车需求走弱之际，大陆整体消费增长仍处在低位。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下跌 13.2%， 七月跌幅达到 17%。 美联社之前报道说，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令很多消费者不愿意购买汽车等大件商品。标普全球评级中国汽车企业评级主管克里扬说，经济增长放缓是高端汽车需求减弱的重要原因。瑞银中国汽车行业研究主管龚文就说，富裕消费者越来越不愿意公开展示财富。跟住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中秋快到了，如果你还在这里烦恼要送什么给人，给你一个参考，有位住在麻州的林女士，自己买了好几次三高代谢宝，都是自己拿钱出来买了送给身边的朋友吃，希望他们身体可以更好。他并不是特例，健康520这款产品的回购率高达 80%， 很多人是自己吃得好回来再买给亲朋好友。林女士说，这款产品的配方和理念令她送得很放心。现在健康520推出超值组合，16樽装八五折，30樽装八折，中秋送礼好合适，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网站看看。据大纪元报道，近日大陆新冠再度大规模爆发，多名患者同医生话，医院唔俾做核酸检测，只系俾验血，结果出嚟亦唔讲系乜嘢病毒感染。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话，七月比六月增加咗560%，但系重症只有400多例，死亡1例。业内人士都认为呢个数据唔可靠。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掩盖真实疫情。8月20号，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了最新的8月10号至8月17号的新冠数据，检测阳性率为 21.2%， 这个礼拜小幅下降，总体上处在中流行水平。主要流行株仍然为 NB101 变异株谱系，年龄在15至59岁的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而8月13号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7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亦都显示，7月新冠病毒新增确诊病例52万2千宗，比较6月的79千宗增加了44万3千宗，月增 560.76%， 其中重症病例489宗，死亡病例1宗。加拿大的中医学院教授 Janeth 刘医师对大纪元分析说，根据目前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数字，实际上肯定是处在一个流行快速期，就是新冠病毒广泛传播了。他进一步分析说，比如说52万2千这个确诊病例，实际上还有很多没有确诊的，那个数字可能更庞大，因为有些症状可能是比较轻微，有些人没有就诊，可能就是在家里休息下，自己吃些药就过去了，所以实际的数字肯定比这个更大。刘医生还说，因为大陆经济亦处在往下滑的状态，他总是担心疫情会影响经济，所以就算是很大范围的流行，他可能亦不会将它定性为爆发。据台湾疾管署公布的8月2号至8月8号但就台湾新增14宗本土死亡和72宗重症病例，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7月份新冠比较6月增加 560.76%， 其中重症病例489宗，死亡病例1宗。台湾传染病医师郑元宇对大纪元说，病例和死亡病例应该存在合理的比例，中共发布的重症是489例，死亡1例，基本上不可能是真的。他进一步分析说，除了民众因为医疗资源不足或者是没有能力就医而没办法被诊断的因素，伪造数据肯定亦存在。以疫情升降趋势来讲，台湾处在上升速度趋缓，接近高峰期。而大陆如果是处在高位，停止上升而维持还未下降的高原期，仲属合理。刘医生就强调说，这个病毒在大陆这种灾害性天气，比如山洪、暴雨、台风，包括地震，这些灾害往往会促进病毒的传播，可能有新的变异株出现，以及重症增加的可能性。刘医生还认为，中共在重症和死亡病例上肯定是明显造假，因为以前中共的卫生系统亦出台了一些政策，就是很多新冠病例不报告了，甚至有些死亡病例以第二些原因报告，而不是新冠。他强调说，这个实际上中共亦在这里玩政治牌，就相当于被共产党贴金，以这样来证明中共领导得好。实际上这种造假最后都会害到自己，中共真的是将中国人民推向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大纪元记者近日从上海一名患者那里了解到，他因为开始是喉咙痛和头痛，去上海同济医院，医生帮他做 CT 等各种脑部检查，没有医生叫他做核酸检测。 后来喉咙痛好咗啦，头仲系痛，前前后后花咗超过2000元，医生态度仲好差，一直到第六次先至测出系新冠，而家病情被耽误咗，头痛10日啦，仲未好。记者仲从浙江嘅一位妈妈嗰度了解到，佢个细路仔先至3个月大，当时发烧啦，医院只系帮细路仔抽血查血常规，并且冇话俾佢听可能系新冠而去做核酸。佢嘅细路仔好细，好唔容易从手指嗰度攞啲血。这个妈妈强调话，检验结果出嚟，亦唔话俾你听系乜嘢病毒。我哋系最后过咗几日，发觉细路仔嘅喉咙一直沙哑，怀疑可能系新冠，去做核酸先至确诊。呢位妈妈仲对记者话：，而家医院感冒发烧嘅细路仔好多，发烧同咳相同症状嘅好多。仲有患者话，去医院要求做核酸检查，直接遭到拒绝。其中一名江苏患者披露话：，前几个月我先生发烧，我亦感冒同咳，屋企几个月大嘅婴儿亦被感染啦。然后我哋夫妻两个人去三甲医院检查。医生就帮我哋抽血，我话有甲流、乙流、支原体同新冠检测吗？医生话新冠嘅冇。亦有网友喺评论区披露，最近公司好几个发烧感冒请假，但应该都冇测新冠，陪同事去三甲医院发烧门诊，亦根本冇检测新冠，只系量体温同抽血。另外，大陆一位医生公开话自己受到良心谴责。他介绍话，最近呢一轮新冠同流感特别厉害，每日都会遇到几十上百个感冒发烧嘅。我一般先抽血粗睇一下，有啲好典型，一睇系病毒嘅。结合而家行程，明明心里面好清楚唔系新冠就系流感，但被个别人要求唔好主动话俾佢听可以系检测核酸，除非佢自己主动提出要求测嘅。咁就做。呢名医生披露完又话，有人嫌麻烦，因为涉及到上报疾控中心，需要填写病患详细资料，如果错漏，仲需要打电话俾患者沟通，完成填表同上报等。据大纪元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日将公布新一轮对伊朗嘅制裁。在措施出炉前夕，伊朗高层一方面发出强硬警告，另一方面又主张透过外交化解冲突，释放出不同的政策信号。贝森特定于礼拜一美东时间下午2点举行记者会。他之前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川普总统亦曾经警告说，可能对伊朗的贸易伙伴实施制裁。由于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贝森特之前已经公开呼吁北京配合美国的经济施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秘书穆克辛·雷扎伊对此话，加兰将会将各国支持美国制裁的行动看作是战争行为。在这个同时，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则呼吁透过外交化解冲突。分析师认为，这个表明了伊朗的内部分歧。雷扎伊礼拜日在 X 平台上警告说，任何国家如果支持美国新一轮对伊朗经济措施，都将被达克兰看作是战争行为。前一日他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亦都说，如果川普想采取行动，我们将以地震般的方式进行报复。他还说，伊朗可能将波斯湾其他石油运输路径列为攻击目标，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替代航线。雷扎伊曾经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并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他近期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是达克兰近期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之一。外界普遍将雷扎伊看作是伊朗政军强硬派人物，但是跟雷扎伊的强硬表态不同，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礼拜日主张透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 据伊朗国营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佩泽什基安在一场演讲中说，伊朗需要走出非战非和的局面。他说，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当前情势下比较可行的出路，在冲突持续的状态下，伊朗已经难以吸引投资。他说，这项协议没有任何一项条款等同于投降，最高领袖制定政策，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项临时协议原本开启60日谈判期，目标是结束战争，并就伊朗核计划达成协议。不过期限已经在上个礼拜届满，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双方达成妥协或者延长谈判。IG Markets 分析师托尼·西卡莫尔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对如何因应当前局势存在不同的看法。他说，伊朗领导层当中较务实的成员希望缓和局势，但强硬派可能更加是倾向战斗到底。卡西莫尔对路透社说，我认为到这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看出伊朗领导层当中哪一派占了上风。能源市场亦在等待美国公布进一步措施。礼拜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每桶下跌$1，这个表明投资者在制裁公布前先行获利了结。截至格兰威治标准时间0:35，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1.29% 至每桶$93.17，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下跌 1.38% 至每桶$85.86。不过两项主要原油期货上个礼拜都上升超过 5%， 并连续第二个礼拜走高。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受限，持续加剧市场对中东供应的担忧。以前全球大约1/5的石油贸易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澳洲联邦银行大宗商品分析师维韦克达尔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伊朗的政策能否有效，目前仍不清楚。他补充说，但如果美国的措施确实如预期般奏效，伊朗可能以升高暴力行动作为回应，这个将成为能源市场日益需要考量的风险。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袭击暂时趋缓，一个由美国海军主导的多国联盟礼拜日说，过去48个小时内没有经确认的袭击，但航运量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美军说，截至礼拜日，其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已经迫使70艘商船改道，另外有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另一方面，伊朗近期成立已经遭到美国制裁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公布几十艘船只名单，说这些船舶违反海峡通行安全，未来可能面临罚款或者扣押等限制。美国的封锁已经开始影响伊朗对中国的原油销售。路透社引述贸易消息人士报道，供应中国买家的伊朗原油报价数量已经减少，价格则上升。另外，在巴格达多次提出要求之后，伊朗已经批准若干艘运载伊朗原油的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持续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亦预计在礼拜一率团访问德克兰。两名地区官员说，此行旨在缓和美国和伊朗紧张，敦促双方重返谈判台。据大纪元报道，97岁站在机翼，95岁划水，94岁继续开货车，101岁打高尔夫锤球，92岁玩电子游戏。对这几个老人来说，年龄似乎只是身份证上的一个数字。8月21号是美国全国老年日，美国合众国际社借此盘点了近期来自英国、新西兰、美国和日本的5位高龄老人， 他们当中最年轻的是92岁，最年长的已经是101岁。他们做的事就一个比一个令人意外。英国老人贝蒂·奥罗米奇今年97岁 ,8 月4号他第六次挑战机翼行走。飞机升空的时候，他不是坐在机舱里面，而是被固定在机翼上，跟着飞机一起上天。奥罗米奇在87岁才第一次尝试机翼行走。2022年他以93岁高龄创落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年他以97岁零123日再次挑战，刷新了自己的纪录。新西兰老人布莱恩·麦里今年95岁，他喜欢运动和滑水。今年4月他在奥克兰附近的克雷塔湖完成滑水挑战，当时他94岁零318日，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年长男性滑水者。美国老人奥林·阿斯穆斯的工作是开货车，只是他已经94岁了。阿斯穆斯19岁开始开货车，至到现在仍然在麦克劳克林货运公司工作，在这家公司已经做了11年，今年8月11号他满94岁。公司已经向吉尼斯世界纪录提出申请，希望认证他为全球最年长货车司机。新西兰老人内维尔·桑迪福德直到79岁才开始打槌球。2025年8月 ,101 岁零262日的桑迪福德在新西兰帕拉帕拉乌木参加了一场80岁以上选手的高尔夫槌球比赛。吉尼斯世界纪录后来确认他是全球最年长的男性竞技槌球选手。日本92岁老人酒井久子玩的则是格斗类电子游戏。他参加了一场格斗游戏铁拳八电竞比赛，一共有8名老人参加，年龄从73岁到95岁。酒井一路打入决赛，最后击败74岁的三山五郎，夺得冠军。看新闻看得太专心，成日忘记眨眼，回过神来眼睛已经干到不得，眼睛的疲劳是累积的，今日不处理，听日再加少少，后日再加少少。所以我们成日讲，当日疲劳当日清零，用眼保用石斛玻尿酸帮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将水润环境养起来，后面的保养才吸收得入去。连结我放了在置顶留言，记得去看看。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